数天的奥秘第二卷，拉丁文第二卷，前言1886。拉丁文的第二卷的各章16至21章都是单独出版的，所以这段前言可以说只在第16章前面，另一段前言出现在第18章前面。第一卷解释了创世纪的15个章节。阐明了包含在内义中的事物，门主的神性怜悯，我还被允许在每一章的两头附上我在灵人界和天使天堂的所见所闻。在接下来的第二卷中，我同样将类似的事附在第一章的两头，附在第16章的1966至1983节。是意象和梦境，包括圣言中所描述的预言性质的梦。我知道很少有人会相信有人能看见存在于来世的事物，并由此能报告关于死后灵魂状态的任何事，因为很少有人相信复活。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中，相信复活的人甚至比单纯的人当中更少。事实上，他们只是嘴上说他们会复活，因为信之教义就是这么教导的，但他们从心里否认复活。有些人竟公然宣称，除非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看见、听见并摸到那人，否则他们不会相信。然而，如果他们真的做到这一点，那么这种事必为每个人成就。而事实上，像这种从心里否认的人，仍然不会因此而幸福，因为成千上万个反对的理由会一拥而入，使他铁了心否认。有些人会说，他们相信他们会复活，但要等到最后审判之日。对此，他们已经形成这种观念。到那时，可见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会灭亡。然而，他们已经突然等待那日这么多世纪了，所以也陷入怀疑。盟主的神性怜悯，在第17章末尾，我将概述圣言中提到的最后审判是什么意思。2117至2133节。由此可见，当今基督教界都是些什么人。马太福音提到的撒都该人公开否认复活，然而他们也比如今那些声称不承认复活，因为如前所述，信之教义就是这么教导的。但从心里否认复活的人更好一些，他们的话违背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仰违背他们的话。为防止他们进一步确认这种虚假观念，盟主的神性怜悯，我被允许还在这个世界的肉身中时，就在来世的灵里，因为一个人就是一个穿着肉身的灵，并在来世与死后不久复活的灵魂交谈。事实上，我被允许与几乎所有已经死亡并且他们活在肉身时我就认识的人交谈。数年来，我也日复一日地与灵人和天使交谈，看到那些令人惊叹的景象，这些景象从未进入任何人的想象。在这些经历中，我绝没有受到迷惑，或说这些经历没有任何幻觉。许多人断言，如果有人从来世回到他们面前，他们就会相信。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看看他们能不能被说服，即使他们的心很硬。我可以肯定这一点，那些从基督教界进入来世的人是最坏的，他们仇恨灵舍，仇恨信仰，否认主，因为在来世是心在说话，而不是嘴在说话。 更不用提这一事实了。他们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沉迷于通奸，是更坏的奸淫者。由于天堂由此开始远离教会的人，所以显而易见，教会的末期就在眼前。如我所确切得知的，关于圣言的内义，即内义是什么，是何性质，可参看第一卷和本卷的阐述和说明。注：第一卷和第二卷是指拉丁文的第一、第二卷。1886A， 本章论述的主题是夏甲和以实玛利，但迄今为止没有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夏甲和以实玛利在内义上代表并表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甚至学术界至今仍以为圣言的历史仅仅是历史，不包含任何更深层的东西在里面。尽管人们说圣言的一点一画都是神奇的，但他们没有进一步的意思，仅仅是说这些历史事件是神披露的。与性质教义有关的具有教义性质的事物可以从这些历史事件中提取出来，对教师和学生都有用。这些历史应是神奇的，或对人类心智有神性力量，并产生比其他所有历史都更好的效果。然而就本身而言，这些历史事件对人的改进几乎没什么作用，对他的永生则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在来世他们都会被遗忘，也就是说历史细节都会从记忆中被抹除。事实上在来世，知道萨莱把婢女夏甲送给亚伯兰，或知道以实玛利，甚至亚伯兰有什么益处呢？为了进入天堂并享受他的喜乐，也就是永生，除了属于主并来自主的事物外，灵魂并不需要任何东西。圣言正是为这些事而存在的，这些就是包含在圣言内层里面的事物。1887，启发或灵感意味着圣言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历史和其他部分，都含有爱或良善的属天事物和性或真理的属灵事物在里面，因而含有神性事物在里面。因为被主启发的东西是从他那里降下来的，事实上是通过天使天堂降下来的，然后又以同样的方式通过灵人界降至人类。在人类当中，它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但在其最初的起源上它是截然不同的。天堂从来没有任何世俗的历史，一切都是神性事物的代表，并且天堂没有对其他任何事物的感知。这从以下事实也可以知道，即那里的事物是人不可说的，因此除非这些历史是神性事物的代表，并以这种方式成为属天堂的，否则他们不可能是神奇的。在天堂，圣言的性质只有从内义才能得知，因为内义是主在天堂的圣言。